欢迎您收听由骨头演播掌阅文化联合出品的万心理罪
第一集。
小杨啊，你是没看见呢，那场面太血腥了，我干了十多年我都没见过这样的。
中年人皱着眉头一屁股坐了下来，端起那杯出井前泡好的茶吹了吹，才发觉已经凉了，仰头灌了起来。他口中的小杨是一名眉清目秀的年轻警察，此刻正坐在对面一脸好笑地望着他，哭笑不得地问道：
不是，真是刚才群里聊的那样啊？
啊，这俩人你还不了解啊，咱片区就这俩愣货，也不知道今天犯的哪门子邪劲儿。
杨凌霄所在这个治安所是建北省临城市老港区治安所，说是个区呢，其实这四线小城啊统共就三个区，新陵区与新开区还好有点城里的样子，这老港区就是城中村集中区，上世纪国家发展势头下乱建一气的大烂尾区。随着那几年反贪新风与打黑专项行动的施行，这本就是面子工程的老港区彻底被抛弃了。后来新任的官员倒是能力很强，带着数个实力雄厚的投资商来到了临城发展，只不过那几年的风气太过邪乎，老港区这个烂摊子他是实在也不敢接呀。哪怕发展新开区压力再大，也不敢碰这已经是半成品的老港区。从此老港区就成了临城市政府的眼中钉，这地方呢只抓两个字，就是治安。其实要说这么多年过来了，老港区早就成了临城有名的养老区了，都是些老头老太太，很少出什么大案，最多也就有个抢劫什么的。可今儿个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邪了，这老港区有两个大二百五，一个叫赵老光棍，一个叫李大混子。当年打黑的时候啊，这就是俩小混混，所以蹲了个七八年就放出来了。别的呢，要么被国家教育好了，要么毙了，要么现在还关着呢，没个七八十岁出不来。可是就这俩一天游手好闲，可偏偏呢又不犯什么大事儿。要么怎么说国家教育的确实好，这俩人这些年呢耍个无赖吃个霸王餐什么的那是有，但你要说什么偷抢打人之类的那没有。偏偏就今天一大早，这俩人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据说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喝到了今天早上。邻居回忆，反正是从昨天晚上八九点钟就开始喝了，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钱，喝了一晚上啊，吆五喝六的，这俩人这顿吹牛逼呀，说这个当年跟着哪个大哥砍谁了，那个跟着哪个大哥吃过粉儿。反正到了早上不知怎么的就吵起来了。现如今啊，家里的刀呢都是成套的，中式的菜刀韩式的菜刀都有，这俩人呢就从家里把刀拿出来了，这赵老光棍把中式大菜刀拿出来了，这李大混子把韩式那小菜刀拿出来了。当时已经是早上六七点了，不少人都醒了，就见这俩人拿着刀走到了小区路当中，群众当时就报警了，不过等警察赶到的时候，这俩人已经死了。要说啊，这如果是俩人把对方砍死了，那也好说，治安所把这案子办了就完了，偏偏这案子怪得很。根据围观群众描述和小区监控显示，这俩人可谁都没动谁一下啊。根据王大爷描述，说当时这个赵老光棍先说了一句，
有种你就砍死老子，
这李大混子就说了，
呸，想骗老子再蹲大狱想都别想，你不是狠吗，来呀。
说着这李大混子一刀就扎在了自己腿上。王大爷说他见不得血，没敢细看，李奶奶当时就凑上来详细描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
哼，真当我不敢呢？
这句话是赵老光棍说的，说完一刀也砍在了自己腿上。总之呢，这俩人你来我往，你一下我一下， 具体多少下还没统计出来呢。市治安局的法医啊，把尸体拉回去了，得等他们统计。反正呢，这死因很明白，股动脉破裂，失血过多。寻常老百姓以为这案子好办，实际上啊，这还不如俩人械斗而死呢。为啥呀？治安所啊，各方面指标都是要评比的，谁的片区内凶案多，抢劫案多，这都是要影响到业务考核的。这事儿要真是械斗呢，按械斗写就完了，可他不是啊，这怎么写？自杀也不对呀。这回头哪个媒体扒出来临城市老港区二人身中数十刀而亡，警方表示自杀，完了，马上省里就得派人来查了。那有人就说了，查就查呗，又没胡说。这就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了。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呢，只要派下来了，没事也得查出点事儿来。这案子没事儿，就找别的案子，反正人家不能白来一趟。所以呢，这案子的定性，包括整个报告怎么写，就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杨凌霄没去现场，但是却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块去的副所长半小时前就在治安所的办公群里让他研究研究该怎么写了。毕竟这四线小城市的治安所只有他还提得起笔了。以前负责文书工作的是办理户籍问题的一个女警察，小姑娘文笔不错，就是写东西不够利落。所以这事儿呢就落到了杨凌霄的头上，而且他一个第一警察学院毕业的，别说在这治安所里了，就算在市局也是高材生啊。已经不止一个人问他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要不然第一警察学院毕业的怎么着也不至于来这破地方当个小片警啊。这杨凌霄也没法解释，只能说不知道。他总不能说可能是他亲爹安排的吧，这样人家又该打听他爸爸是谁了。
想好怎么写了吗？
中年警察凑过来看了看杨凌霄的电脑。杨凌霄点了点头说，不用扯那些没用的，就说酒精中毒引起大脑中枢神经受损，无法控制自己行为后自残，重点就写咱们警方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如何处理，如何安抚群众，过程写的详细一点，确保咱们用心办案子就行了，然后跟市局那边再对对，问题不大。
呵，
中年警察先挑了个大拇指，然后拍拍他的肩膀，
第一警院毕业就是不一样啊，好好写啊，我先撤了，这活干的你说准点下班多好，就贪睡那么一会儿赶上这么个事儿，这夜班上完又白白多上了半个白班。
看着中年警察骂骂咧咧离开的身影，杨凌霄无奈地笑了笑，然后继续敲击键盘。你别说，写东西啊，这还真是他的爱好。
哎呀，老板也是南方人呀，在这边做生意不容易吧？哎，我接个电话了。知道了，知道了，我买完就来啊，赶得上火车了。哎，老板，麻烦快点啊。
大胖子一脸的凶相，大早上戴着个墨镜，还爱跟人套近乎。那老实巴交的老板一直都不怎么言语，明显不想搭理他。其实也不是老板怕他，只是他这打着西子小笼包的店面，老板呢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所以对方把他当南方人那么搭茬，他也没法接话。麻溜的打包好了小笼包和三碗馄饨，那大胖子提着就出门了，露出了被他遮得严严实实就坐在旁边吃早餐的杨凌霄。这人还真不能不信邪，昨天早上杨凌霄的同事才抱怨完，说白白上了半个早班，晚上呢他就结结实实的上了一整个晚班。听说是新区发生了重大案件，抽调了不少人手，倒是呢大家也都很体谅他，出警不用他去，就是让他在所里值班。虽说也断断续续睡了几个小时吧，可是总归乏得很。看着那走远的南方人，杨凌霄起身走到门口，看着他离开的方向，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哎，是我啊，李哥，
啊，那啥，那个你联系一下火车站治安所啊，让他们拦一伙南方人，其中有个黑头发大胖子，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啊，灰色运动鞋，戴着个大墨镜，提着外卖。哎，另外你帮忙查一下附近的医院啊，昨晚有没有送去受伤的，类似被打了的那种。哎，对，我知道没有报警，昨晚我值班的嘛。啊，您先问一下。哎，挂了电话，扭身看着馄饨铺老板，对方一脸惊恐地看着他。杨凌霄赶紧摆了摆手，嗨，没事没事，就是看得不像啥好人。
哦哦哦，我也这么觉得。